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要点。第一点就是一节到十八节，被看作是摩西的开歌。我们读过之后，从这一首很长很美的赞美诗歌中，可以看得出他们过红海之后那一种得胜的喜悦的心情。从诗歌的内容中看得出，他们丝毫都没有夸耀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把荣耀归给拯救他们的耶和华。正如出埃及记一到十四章神反复强调的，他在埃及所行的事，为的就是让埃及以及法老认识他是耶和华，也让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简单的来讲，也就是埃及人所认识的耶和华是审判主，而以色列人所认识的耶和华乃是救赎主。上帝借着这样的神迹奇事，使以色列人能够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要想一想，上帝借着所记载的这些圣经，不仅仅是在教导出埃及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也是在教导历史历代的神的选民，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有没有从出埃及记中认识救赎以色列人的这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的救赎主呢？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眼光来阅读圣经。就好比我们看了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我们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乃是我们是观众，电影里面的这些都是演员，透过这些演员所演的这一部历史剧，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从中吸取教训，学习到很多知识。但是作为演员来讲，他们在演这部戏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着演戏教导别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他也能够学到跟我们所学到的一样的教训，一样的知识。因此对于演员来讲，他们既是演员，同时也是观众。而对我们来讲，仅仅是观众。同理，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上帝把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是上帝话语启示的对象，我们是来读圣经的，从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启示中来领受那属灵的教训。但是在这圣经中所记载的，就比如摩西、亚伦、以色列人以及法老等等，他们这些人都是上帝在启示他话语的时候所用的工具。因此这些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来教导我们的，但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是在教导他们，他们同时也是神启示他话语的工具。他们和电影演员的不同，乃是电影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遭遇，那都是道具，都是虚假的。可是当上帝在启示他话语的时候，他不像是在演戏，而是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启示他的话语。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当我们读出埃及记，就以过红海为例，你觉得这很好玩吗？如果是演戏，让你做其中一个演员，那还算是比较好玩。但如果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上帝用这样一个历史的作为在启示他的话语，请问这好玩吗？是我们读这些圣经就能领受这些教训好呢，还是成为其中的一员，既能够经历过红海，同时又能够被教导，你觉得哪一样更好呢？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玩。就比方说红海的水分开，让你从红海中经过，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红海的水在左右垒成墙垣，圣经又说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就说明他们所行过的那红海并不是干地，也是有水的，不仅仅是左右两边水垒成墙垣，并且你所走的路因为有水不知深浅，走这路也是需要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是不敢下去的。 埃及的军兵之所以敢下红海去追以色列人，一是这是法老的命令，军令如山，二是他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已经平安地度过，所以他们才敢下去追击以色列人。但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追击是完全没有信心的，正如希伯来书11:29所说的，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因此这一个过红海又是预表着洗礼，而洗礼就是印证了那内在的信心。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成就了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活，这是我们所信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呢？如果他们从这上帝的启示中，如果他们真的明白上帝借着这启示所教导他们的属灵的意义的话，那么他们就因着信过红海，也一样的经历了与基督同死同葬同活。因为他们下红海需要信心，他们在红海中经过，一方面因着信往前走，而另一方面如同在死亡的深谷中经过一样，当他们登上了岸，似乎经历了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喜悦。当他们再回头看埃及的军兵被淹没在红海中，可想一想他们的心情是一种怎样的恐惧、战惊与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从圣经中真实的去得着上帝借着圣经要对我们所讲的话，也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能够从上帝的启示当中就得着如同当年那些有真实信心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所得着的一模一样。所以经过出埃及记前14，他们有亲身的经历，而我们读了这些圣经之后，也应当与他们有同样的属灵经历。而这一个属灵的经历所带来的那属灵的效果，就是14:31，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信服他的仆人摩西，意思就是凡摩西所说的，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听从，因为他们经过了14，有了敬畏耶和华的心，有了信服他的心，有了听从他的仆人摩西所传达的上帝的话，有了这样的信心。这是他们过红海之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因此15是在这一个前提下唱出的赞歌。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情，不论你唱什么样的歌，那都等于是在 KTV、卡拉 OK、 在娱乐场唱诗歌。因为人在娱乐场所唱诗歌的时候，大多都是忘乎所以。不论唱什么样的歌，其实给人带来的是情欲的放纵。然而15:1-18，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过了红海在对岸唱摩西的这一首诗歌，不仅不使他们放纵，反而反映出他们敬畏上帝、信服上帝这样的生命来。所以在1-18这一首诗歌中，有10多次提到耶和华，丝毫都没有夸耀摩西，也没有夸耀他们任何人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丝毫的功德，乃是将一切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归给救赎他们的耶和华。在这首诗歌中，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住荆棘的上主，那女人的后裔在旧约当中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如何战胜魔鬼，如何胜过世界，如何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的权势，完全可以往这些方面去思想。不过总是有一些人，他们反对这样的解释，因为他们读圣经受字句的限制，不仅自己不能够明白其中属灵的奥秘，他们也批判指责神的儿女 读圣经的时候去思想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启示所给予神儿女的属灵教训。但是如果把这首诗歌仅仅看作是歌颂赞美上帝救赎他们脱离埃及，脱离法老，过红海，仅仅是救赎他们的身体肉体，脱离了法老，脱离了埃及，过了红海，仅仅看作成是一场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那么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对你的灵性就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并且在这首诗歌中有好多地方也无法解释，就比如第13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如果说领了你所属的百姓，这一个救赎是不是明显的就是指着人的灵魂得救，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世界以及魔鬼撒旦的权势？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是不是就是指着那真正信而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进入了那属灵的圣所所讲的呢？如果不是的话，只能把这一个经文解释为预言性的，圣所就是指着将来要进的迦南地。但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乃是一个成就的事实。再比如12节，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那从前面1到14章我们并没有读到埃及人或者埃及人的军兵有被地吞灭的记载啊，所以这个地便吞灭他们应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地便吞灭了他们明显的是指着谁是掌管阴间的最高权柄，因为这里的地在原文中就是阴间，意思是你伸出右手阴间便吞灭他们。所以像这些圣经仅仅把它看作是出埃及过红海的字面理解，那就不好解释通。但如果看到是上帝透过这些可见的历史事件在讲呢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征战，这个诗歌就不难理解。另外也有很多的人认为红海的水怎么会分开，所以就有人特别着重研究14章的21节说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他们总是愿意根据那节经文把红海的水分开退去解释为大自然中如同地震一样的巧合而造成的红海的水退潮，而不愿意把它解释成神迹的作为，因为他们的信心迟钝，不能够领受这奥秘的事。可是我们来看15章的8节，这里不说大东风，而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这一个鼻中的气原文用的是灵，就是圣灵的灵。第10节，你叫风一吹，这个风在原文当中也是灵，就是圣灵的灵。跟14章的21节所说的大东风的风是同一个字，都是用的灵。如果我们把这一个灵能够看作是创世纪1章2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能够连在一起的话，大家想一想，创世纪1章2节既然神的灵能运行在水面上，难道同一位圣灵不能依他自己的大能使红海的水分开吗？当摩西用杖指海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命令，而他的话一发出就带着能力，而这一个神话语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些圣经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讲都不是难题，并且越发看到神作为的奇妙。另外还有17、18节，这里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我们知道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需要很多年以后才建立圣殿的，但是那属灵的圣殿也就是在基督里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住所，这样的圣殿，是不是所有有信心的人都已经归入基督？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心也成了圣灵的殿， 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因此，所有属神的儿女真正重生得救的，也就是他的产业。这样，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是因重生得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样借着信心与主联合，在生命中彼此内住的奥秘，是不是在这节经文当中就已经启示给我们？十八节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根据最后一句，耶和华必作王，这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首诗歌乃是歌颂耶和华的，这首诗歌乃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十四节所说的，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最后的那一幕，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那最终要成就的那个事情的影子，在十五章已经显明。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能够认识到法老以及他的军兵，就是指着魔鬼撒旦及其跟他一同堕落的天使，以及历世历代跟从魔鬼撒旦的那些世人，借着法老和他的军兵，这些可见的人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属灵的魔鬼撒旦的工作，以及在法老和他的军兵身上看到魔鬼撒旦的权势。摩西所预表的就是基督，而以色列人所预表的乃是上帝的选民。因此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告诉我们，那一位耶和华女人的后裔带领那些真正有信心属于神的儿女已经得救归入基督。他透过这些奇妙的大能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历史事件，给我们讲了那属灵的奥秘。第二点就是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提到了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也许这段圣经当中难题就是米利暗所唱的，就是二十一节的内容，到底是米利暗另外写的呢，还是说是摩西所写的呢？因为米利暗所唱的跟十五章第一节摩西的歌内容当中第一句是一模一样。这一个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到底米利暗这一个先知是一个怎样的先知，是一个能写出启示的内容的先知呢，还是他虽然是先知，却是与圣经当中那些有正式职分的先知有不同功能的先知呢？我想即使这一句是米利暗唱出来的，但是他也是从圣经中抄出来的。因为当米利暗唱的时候，摩西肯定已经写好了一到十八节，并且也已经交给了以色列全会众去学习去歌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米利暗肯定不能说摩西写了啥我没看，我现在得到启示唱了这一句，我想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即使米利暗唱，但是他所唱的也是摩西所写的，摩西所写的乃是神默示他所写的。第二点，圣经当中提到了米利暗是一个女先知，诗诗记四章四节说到狄波拉也是一位女先知，还有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提到的呼勒大，还有尼希米记六章十四节提到的挪亚底，像新约的卢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的亚拿，还有传福音的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做先知说预言的。但是当我们把圣经当中所有提到的女先知与众先知去对比的时候，你必然能够发现二者的区别。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先知队伍其实都是有预言弥赛亚功能的，发出有关弥赛亚预言的这样的先知，而这些女先知所做的工作 其实都是在做圣经已经明显启示出来的工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避免两个极端。一种是完全否定了姊妹在教会当中的作用、贡献，以及他们不可忽视的教会复兴的一股中坚力量。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防过分夸大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以至于高举他们在教会当中有了不可取代的领导地位。我想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弥利暗身上吸取教训。正如在民数记十二章，他曾经指责摩西想在领导地位上取代摩西的时候，神是如何警告了他。因此我给大家提供的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把圣经中所提到的女先知与众先知所做的工作，将他们二者所做的工作加以对比，必能看出区别来。相信姊妹在教会当中被神使用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同时也要从圣经中能够知道姊妹应当在教会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的教会，兴旺主的福音。第三点就是22节到26节，他们到了马拉，因为水苦，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然后就向摩西发怨言。后来摩西祷告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在这一段中，主要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一路不顺，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什么树让水变甜的，这一个树是水变甜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我想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它跟什么事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因为25节的后半句紧接着就是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实际上25节的后半节与26节要比其22节到25节的前半节关于水苦以及水变甜的这个事情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把在马拉所遇到的事情，水是苦的，我们把它理解为当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遇到了困难，那水是苦的，不要单单的说水这一件事，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案例，代表着人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那么当神的百姓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你遇到了水苦，一棵树变甜，那要是遇到了其他的苦难呢，又怎么解决呢？所以后面所讲的乃是上帝给我们指出了神的百姓在成圣之路上，不论在肉体方面遇到怎样的苦难，解决苦难的办法有一个，那就是在26节神所说的，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就说明我们在生活中不论遇到怎样的苦难，我们之所以遇到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诫命，犯罪所带来的。正如我昨天给大家所分享的，如果我们体贴基督的心，多受基督的苦楚，照着耶和华在他的诫命命令中所吩咐的去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生活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就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就会医治我们，使我们对苦难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把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变成喜乐。我想这是真实的，也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体会过的。 所以如何把苦水变成甜水，如何把苦难变成甘甜，唯有那些体贴圣灵的人，体贴基督的人，为爱上帝而遵行他律法的人，就能够把苦难变成心灵深处的甘甜。最后一点，27节也是重要的一点，说他们到了伊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里有2个数字非常宝贵，就是12与70。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了12股水泉？这不是上帝特别给他们预备的吗？那为什么不是13股水泉，或者10股水泉，而是12股水泉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约书亚带领他们占领迦南地之前，以色列还是明显的12个支派。既然圣经在出埃及记又5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军队，这一群看似如同一群乌合之众的人，但在耶和华的眼中被看作是耶和华的军队。而这个军队意思就是一队一队的，是有编队的。那你想一想，摩西带领这么多的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现在如何管理他们呢？如何编队呢？当他们需要水喝的时候，居然在这里发现了有12股水泉，这是不是很自然的就能够按照支派编队？第二个，有70棵棕树，这70很有意思。你看下埃及的时候，雅各12个儿子以及他们所生的加起来70个人，就是由12和70组成。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12个支派中，就是出了埃及之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有70个长老。到了新约的时候，主也设立了12个使徒，同时也设立了70个门徒。在犹太人最高的议会中，就是由70位议员组成的，但这70个议员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此我想，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个12以及70组合在一起的这一个数字，对教会的建造、建制与发展，就相当于为他们编队、建军、组织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这一节经文可以提醒那些对教会建造与建制、对这个教会管理有负担的同工们来讲，应该值得我们思考。也就是在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留意神是如何把一群乌合之众最后经过编制成了一群有组织、有纪律、如同军队一样的一个民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顺利的每天都有你的保守，可以读你的话。借着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越发看到你的百姓被你拯救出埃及过红海，在主里面所享受的那一种属灵的喜乐何等的甘甜。天父，我们也特别恳求你将那得救的喜乐、从罪中得释放的自由的喜乐赐给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恳求你借着圣灵把这样的喜乐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恳求你叫我们在奔走天路一生的成圣生活当中，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教会的增长发展中，也特别求你恩待祝福你所拣选、你所兴起的姐妹们，使他们可以忠心地发挥你所给予他们的属灵恩赐，在教会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好地服侍你、更好地荣耀你。我们也恳求你赐福所有属于你的百姓，在生活当中不论遇到怎样的苦难，都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一颗体贴圣灵的心。愿你借着你的圣道和你圣灵的大能，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遇到的苦难化为属灵的祝福，使我们借着苦难得到那更美的来自于你浇灌的喜乐。也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国度的胸怀，使我们越发有负担仰望你国度的降临。愿你的国度能够借着你儿女们的服侍祷告在中国降临，在中国复兴，建造强大的和你心意的教会。也求你借着你自己神圣的国度，在这一块土地上也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